万事演讲，因为底下全部挤满了，我也简直乌泱乌泱的，现场鸦雀无声。我问了前排的，坐在里面的，实际上我就跟那个欧洲人说，你这不是严重的侵犯欧洲人的人权吗？你欧洲人不是要福利吗？你不是，你肯定那个僧多粥少，你这个钱用到军事上面去了，只能减少你社会福利嘛。
美国人吃饱了肚子，乌克兰成为了 menu 上面菜单上面的菜，买单的是欧洲人。
艾特记者圈正式开始，
各位艾特记者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好，今天啊又大咖来了。此时此刻我们录制的这个当下呢，其实在欧洲，在慕尼黑有一个国际性的论坛或者是说会议正在举行，那就是每年都会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也简称叫慕安会。其实这几年慕安会中国的声音和中国的角色或者是中国的身影也越来越多了。那所以呢，我们每到这个时间点，去年我们也邀请到了王教授王义伟老师来聊慕安会。今年王义伟老师依然是在前方，在德国慕尼黑参加了这一次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他在现场应该是很有心得的啊。我在后方的这个因为他的记者报名人数有限，他会提供一部分记者是能够在后方现场啊，后方的这个互联网端去进行采访报道的。那我从这个图库还有视频库里边，我一眼就认出了王教授啊，我还把那个照片和那个链接发给了王教授来看。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了王义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王义伟老师。来，王教授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了，来自于慕尼黑的新年迟到的问候吧。这个慕安会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和达沃斯都是我们春节前后的吧，一个是阳历新年，一个是阴历新年的，我把它戏称为世界的两会啊。就是元旦过后呢，这个大咖们就会在达沃斯规划今年的世界经济的前景啊，那就是有钱人的资本的游戏。
嗯，
那么慕尼黑呢是最重要的这个安全的论坛。
嗯，
啊，什么国防部长、外长啊、外首相啊，什么一大堆啊，那都是这个随便，因为它跟香格里拉不一样啊，因为它的地方非常小，这个老的巴伐利亚州的一个老的一个宾馆，实际上这个宾馆只能容纳几百个人。
嗯
啊，但是呢，每次都能碰到不同的面孔，简直水很深啊！因为他宾馆里面他还套了很多一些内部会谈啊，各种场合，光这种政要大概就是不就是刚才讲的成百个啊，是这样的。他不但带助手，不能带翻译，
嗯，
不像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一个国防部长前呼后拥带了一大堆人，你根本见不着他，或者没法跟他交流。
嗯，
在慕安会我比较喜欢的，身边全什么部长啊，那个什么防长啊，或者什么首相啊什么的。上厕所没抬头，差一点有大事也是，对吧？你就可以很容易跟他交流啊。就这个他，除了一些位置被他们给占了，他少数的一些给政要的，其他的有位置也就可以随便坐啊。相对呢比较宽松啊。那个他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我感觉。
饥饿营销。
挤挤一堂像个大剧院一样的，你站在那听也很多啊。因为记者基本上除了他们的御用记者是不能进去的，
是的，
所以他也让你放松的聊啊。
对，
这样的话，因为国内的会啊，那个全是呼啦呼啦，全是记者，那记者呢把那些参会嘉宾全拉回去采访去了，这个在会场上很少。
嗯，
尽管也有偶尔有人那个去外面接受采访，但是呢，因为精彩的瞬间实在太多，里面呢，这个会套一个从早上7:30到晚上10:30呢，那简直是磨不下街，所以一般我就不愿意在外面的接受采访啊，因为里面一年到头。这个厂子除了政要以外，还有各种情报，他们叫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嗯，
那整个是一个世界的情报交换的一个场所，
是
也是交朋友，也是猎头公司啊，反正是一个厂子吧，我把它称之为一个，
没错，
很有意思的。
对，我们在观察每年观察慕安会，无论是线上还是在一线记者去过的，都说其实慕安会对于国关口的，对于跑国际新闻口的，对于就是国际政要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刚刚王教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某种程度是叫做国际口的两会其中之一，这不为过，因为好像其他国家的一些这种偏向于国际时政相关的会议都没有这次或者是以往的慕安会那么全。我看了他的整个的这个会议历程，什么事情都谈到了，从经济的、政治的、国际安全的，甚至大家 还没有办法注意到的，比如说海地这种地方，它都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话题，所以说它非常非常丰满的。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要开圈聊的主要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第一个呢，是肯定是对于这次美国角色，因为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幕安会啊，就是第二次特朗普执政以后的第一次，而派来的也是一位大咖，就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来到了这个幕安会现场。本来以前幕安会大家也都想，美欧之间呢应该也说不出第三种声音啊，他们应该都是说的都同样的调调，顶多就是双声部。但是这一次语不惊人死不休，万斯是贴脸开大，用我们的话叫做贴脸开大，现场演讲的时候也好，还是私下交流的传递出来和美国和一些媒体记者公布出来的一些信息也罢，还是双边会议也罢，某种程度是表达出来了特朗普对于现在欧洲非常不满的调调，某种程度算是特朗普的一个传声筒，在现场左骂欧洲这不行，右骂欧洲不听美国的，又骂欧洲已经和美国相离甚远了，在意识形态上面啊，抛弃了以前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那个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从现场的反应来看，我知道王教授也在，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您在现场感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第一个幕安会的级别，我就说一个细节，大家知道他的，昨天日本首相啊，这个也在现场，他只能跟这个韩国外长啊，什么新西兰外长啊，什么就是一个在一个 panel 里面啊。你想想，国内办一个会，把日本前首相什么鸠山由纪夫弄过去主旨演讲，那就好像就规格很高了。
嗯，
这幕安会那这些什么外国总统啊，那简直，你像什么加纳总统啊，一开始就那个在一个小很小很小的一个会场见到他。他说I'm the recycle president, 啊，他前两年当过总统，现在又回来了，就像特朗普一样的叫 recycle,
嗯，
我简直觉得挺搞笑的，那随便走廊里一碰就是一个总统啊，一个总理，但是呢只有美国啊，他们讲来个副总统，那个排场那就比人家那么圆熟，那就不一样了。
嗯，
讲一个细节，比如说我们与会嘉宾正式邀请的一般都会宝马公司呢派车去接我们，而且还专门安排了电动汽车，显示他们搞排放啊。实际上街上根本看不到什么电动汽车，德国人作秀。但我问那个司机吧，也是个大学生志愿者，他说美国副总统来，第一他们的车根本用不上啊，美国人自己带，全部带车啊，穿一个代表团，呼扬呼扬的，那警车开道那个级别呢，就像总统一样威风。然后呢，这个什么北欧的这种首相啊、总理来，主动说我不要警车开道，坐他们的车。那别人说什么外长、防长了，所以你看这个副总统的排场就这么大。那别人说什么特朗普要来，那
不得了了，
今天那不得了了，或者马斯克要来，那不多少亿，那么整个就只有他来，那个那街道给你封一下或者什么样，其他的元首待遇也象征性的，但基本上这个美国的气场还是非常大，这毫无疑问的。而且万斯演讲，我很早就进去了，没位置的，那只能站在那个剧院的第二排那个上面那个厢房里啊看。那怎么办呢？因为底下全部挤满了，我也简直乌泱乌泱的。而且他来了还有提示器的，幕安会是没有提示器的，个个都是即兴发言。哇，就他来提示器的，那个演讲水平就像在美国那个竞选一样的。那个现场保镖啊，我开始进去，我说从那个，因为我是政治代表，我要从前面进去。他说不行，这个前门只能给那个外国政要和持有武器的啊保安的，不然的话呢运过去的啊。所以这个讲细节。现场鸦雀无声，然后呢，这个万斯呢一讲呢，他开始也礼貌的讨好一下这个欧洲人吧。哎呀，他说慕尼黑我是有感情的，我老婆好像是，这个跟这个慕尼黑什么长大什么的。哎呀，底下人开始鼓掌吧。这哥们说了一句，他说，我估计这可能是我得到的最后一个掌声了吧。也就是说，他要讲的东西，知道你欧洲人不爱听的啊。但是我照讲，你怎么第一嘛？你拿我怎么办？他讲了三点是深深的刺痛了欧洲人的，这个毫无疑问。第一，他是明确说，你欧洲的安全威胁不是什么俄罗斯，也不是中国，不是外在的，就你们自己内部的。你看前两天，慕尼黑的这个火车站上的暴恐袭击，后来是个阿富汗的什么移民，啊，你们就是这个搞错了对象，意思是你们把自己好好找自己的原因，那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没管理好。这实际上是呼应了美国现在要清除他的非法移民，对吧？你要跟着我来干这个。第二个，他实际上就讲价值观上，欧洲人现在也有问题了。那特朗普的就是演说了说，实际上就两个性别，一个叫男性，一个叫女性。那你说欧洲人，我到欧洲开会以前注册的时候，性别的一栏有大堆选择，对不对啊？我昨天还有意思的现象， 一个咨询公司那个一个老总给我一张名片，
嗯，
当然是个男的，他底下括号写着 him he，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又没听说过，我以为是什么 doctor 是一种新的待遇，他说就告诉你我是男的，为什么你是男的名片上还印出来了，简直我是，哎呀，我简直是
受不了了。
你像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种乱象，
对
吧？
对对，
群魔乱舞的 LGBT，嗯，对吧？多样是多样，但是要有个编剧啊，一个规矩啊，你不乱搞，叫松弛感，实际上就是没钱了就叫松弛感，乱自由就
叫松弛感，就叫自由，
人权那肯定是不，这是我顺便插一句，就是万斯那是有针对性的，
嗯，
刺痛了欧洲人说。你欧洲那个价值观上跟我美国也不一样，那个意思说你硬实力不行，你软实力也不行。哦呦，这个欧洲人呢简直伤痛了。以前欧洲认为自诩是价值观的这个他是领袖的，对吧？美国是动粗的，你像以前叫小布什那就是牛仔的。怎么现在呢？所以我在深圳卫视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美欧这样拿出了剧本呢，因为先是冯德莱恩讲话，冯德莱恩大谈什么硬安全、国防啊，什么地缘政治，跑到美国人来个万斯，那么一个罗托小伙子，妈天天谈远安全，什么人呐、啊、移民呐、啊，什么这个东西。最关键伤痛欧洲人的是万斯公开说你们这帮这个那个民粹主义啊，他们要发声你们不敢让他们发声啊，你们那个监管太严，你们那个数字啊这个那个，那马斯克不就是 X 平台也是公开干涉他们内政。大家知道德国这个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要选举了，
是的，
那个民粹的那个极右翼的那个选择党，就那个 Sander， 我们还喜欢那个女的，那现在呼声很高，
嗯，
哇，你现在这个时候公开来为民粹主义站台，那不就是疯狂干涉他内政吗？我想想，他要是中国人在那说这个话，那还得了啊？那他们敢怒不敢言。我一个是坐在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厢房，因为没，不是前面位置被人家抢了吗？
对，
他们还鼻孔还出出气。我问了前排的，坐在里面的，屁都不敢放。我告诉你，那简直那就是欧洲人这个德行。后来晚上你知道吗？因为慕尼黑是叫啤酒节很有名嘛，去那个德国组织，嗯，你到慕尼黑的那个组织啤酒屋里去，哎呀，那个啤酒气味里面全是怨言。那么只能在那里发泄一下这个德国人，哎呀，我就想想，在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呢，德国总统呢斯坦梅尔啊，因为他还强调欧洲的价值观嘛，对特朗普还有点批评吧，讲什么加拿大那个哥伦兰岛啊什么这些事儿，
嗯，
但批评也是比较礼貌的委婉的批评。到了那个巴伐利亚州的州长，他讲他用德语讲啊，
嗯，
实际上德国人英语很好，他就可能也显示那个，我有那个跪舔美国那简特朗普那简直就惨不忍睹啊，可以这么说。那个德国当然是战败国嘛，但是德国也反映了很多欧洲人那种随进的心态。就是特朗普呢，中国有句话叫神鬼怕恶人，他们都怕他，知道吗？那个泽连斯基昨天讲话里面讲了一句话，说那个我跟特朗普说了，那个普京怕你。
对，他昨天说了，
那现在普京都知道他怕你，就大家都在笑，普京真怕特朗普嘛？你们瞎胡闹嘛？所以呢，他们还是怕特朗普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王毅那个主任和外长，那用那个《倚天屠龙记》的那些，对吧？你恨任你恨，你强任你强，对吧？我
自巍然不动啊，
明月照大江啊。
对，
他实际上就《倚天屠龙记》，就屠你这个美国的龙，我告诉你。
哎呀，
实际上美国人还听不懂，哦，他这个
是，
对吧？
啊，还是
只有中国才有这个胆量，岿然不动啊，在这讲这个东西。最后他说，你们就翻起来可能费劲吧，你们找 DeepSeek 吧，你其他的那个 ChatGPT 肯定是翻不对的。就像前些时候什么好自为之，你们乱翻嘛，对吧？
对，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这次春节的这个气氛还在啊，他用了 DeepSeek， 还用了那个《倚天屠龙记》，因为《射雕英雄传》现在也在上映嘛。
对，
哪吒也讲到了，会场上讲到了，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我觉得听这个王一伟教授在现场，尤其是我们先说到的关于万斯这个演讲对于欧洲的这个抨击，确实，其实从王教授的口中能感受得到，他在现场听到了，或者是也感受到了欧洲人的那个。阵阵寒意的那个气氛啊，就是很明显这个万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有备而来的，就是针对着你们欧洲的这一些和美国现阶段特朗普政府不一致的一些点，他要一一的给你戳破。我觉得也是一种戳破以前欧洲笼罩在欧洲那种政客谎话之下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把他们的这些伪善虚伪的这些事情还不是通过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中国声音去戳破的，是他们自己最信赖的，甚至是像王一伟教授说最怕的，又怕又爱的 这样的身份的人过来跟他们说明白了。那我想再进一步的多问一句，那像您和欧洲的相关的人交流完了之后，万斯的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是不是会有助于或者是改变了他们对于美国当前和欧洲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呢？就是他们自己欧洲人自己心里面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OK， 欧洲现在很分裂很复杂啊，所以普京就说这个谈判的时候不能有欧洲人啊，维和部队也不能有欧洲人啊，因为你欧洲你谁代表欧洲呢？现在民粹主义的欧洲啊，你像梅洛尼也好，那个奥尔班的欧洲对吧，现在跟美国关系很好啊，都是民粹主义的领袖，他们说的上话。民族主义的欧洲啊，你像这个有很多国家搞民族主义，包括马克龙也有一些民族主义，那么还有一体化的欧洲，像德国比较强调欧洲一体化，这三个欧洲到底是哪个欧洲说了算？不知道啊，谁代表欧洲来谈判都这个不知道。美国人非常清楚，美国对欧洲是分而治之，拿捏的非常准确。
哦，
比如说这个2%的这个军费开支，现在德国才勉强到2025年底达到2%的北约的开支，那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但是他说现在5%，那德国那个总统总理确实就是面有难色，说我们现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您从2%达到5%，我们刚达到2%。你5%，我们民众福利就要削减，我们现在债务危机现在很严重啊，你知道吗？德国的电价你比我们知道吗？贵好几倍啊！你所以他现在搞 ChatGPT， 搞德国没有像样的人工智能的软件的这些，对不对？法国还有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很焦虑，就是说呢，实际上我就跟那欧洲人说，你这不是严重的侵犯欧洲人的人权吗？你欧洲人不是要福利吗？你不是你肯定那个僧多粥少，你这个钱用到军事上面去了，只能减少你社会福利嘛。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增加了军费，买了武器，又不是你法国的武器，是美国的武器啊，同志啊！这美国人在敲诈你，目的是赚你的钱呢。你开玩笑，你这个特朗普为什么搞关税战，就是弥补他的财政窟窿啊，同时要敲诈你们，分化世界嘛。所以他不是简单的这个，好像很鲁莽样，他有他的算计的。所以欧洲人是有口难言，但是在中国人面前呢，他有时候嘴硬，你欧洲人呢，他有时候就虚伪的这个程度。第一，他说：“哎呀，这个万斯他可是讲给国内听的，讲给国内老百姓听的，不是讲我们欧洲人听的。”我说：“你们自欺欺人嘛，他才不
找些自洽的理由。
他所以他有必要去讨好美国民众嘛？说的不好听，对吧？
对
你不要对不对？第二个，他说：‘哎呀，万斯讲这个东西是不是特朗普授权了？是他自己的个人意思吧？’我说你开玩笑嘛？那个现在特朗普那一手遮天呢，谁能不代表他的意思啊？”你看他有什么个性呢，对吧？他讲的东西全是特朗普批准的，
是
的，哪里是他个人的意思？你还对特朗普存有幻想？这个欧洲人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我跟欧洲人说啊，这个比较亲近的，我跟他说，一般人有时候懒得跟他说。我说慕尼黑，你知道吗？当年慕尼黑阴谋就是希特勒在这里把那个苏台德地区割让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张伯伦到这里来绥靖的，结果呢，那个把德国给宠坏了，所以二战爆发了。同时呢，一战的时候把德国惩罚的太厉害了，所以才有二战嘛。你现在把俄罗斯惩罚的太厉害了，冷战结束以后羞辱俄罗斯，说那个北约一寸不会扩，尤其不会把波罗的海纳进来的啊，我怎么那俄罗斯呢可以加入那个北约啊？后来不是G8了嘛，对吧？
对。
那这次万斯又是放出声音来，要把俄罗斯纳到 G8 里面，
反
正欧洲人那更是头晕，我跟你说，那简直就那所以呢，你没有实力嘛？欧洲人就看美国人就看不起你欧洲，你没实力。说你硬实力没有，你软实力都没有，你说这个咋整呢？你说这个，所以来讲呢，这个拿捏的非常非常的准，就是欧洲的这种心态。所以呢，但是呢，对美欧的这个分歧啊，我们国内现在我看的都是看热闹啊。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三点，就是不能过于夸大他们的分歧。原因有三个，最起码啊，就是万斯为什么这么敲打啊欧洲人？他不是简单为了羞辱出口气过过瘾，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现在因为乌克兰这个事，他准备甩锅给你了。那么甩锅给你就是说呢，所以想呢。这个是美国要得到乌克兰的资源稀土啊，包括各种矿场啊，因为现在中国他怕中国给拿捏他嘛，那么这个他不派维和部队啊，他要资源啊，所以打个半天这个为他都兜里去了。那么乌克兰呢就得到荣耀啊，哎呀胜利英雄啊，这里是一个戏子，这是最后一次
荣誉之战，
估计是
啊，
那个荣誉啊，这个本来还搞个边会，还邀请了我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邀请我去参加乌克兰食品安全那个。我说怎么谈论什么食品安全？后来给取消了。泽连斯基本来要现场去演讲的
啊。
第二天啊，主旨演讲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第一天就主旨演讲，跟美国什么去年是哈里斯副总统，那同基本上是前后脚。那今年只能放到第二天主旨演讲。你已经有些，尽管呢气氛还是有点像美国国庆咨文的，很受欢迎。哎呀，鼓掌啊，这个在最后给他谢幕嘛，实际上对吧？
对。
然后呢，但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说。哎呀，可能不行了， 我他妈干了5年总统，2年遇到疫情，3年他妈战争，我他妈累死了。美国人现在不保护我的话，那没办法了，欧洲有指望不上。但他说欧洲跟我是命运共同体，他用了中国的词汇叫 share future， 我们是，我想我们学中国学的也挺厉害，我说这个。但欧洲人是不是把你当成命运共同体也不知道，反正他有种这种无助感无奈感，就这个一下被甩掉。美国已经说了，你总统任期到5月份就结束了，你本来去年5月份就到期了，现在是因为你出了战争状态延了1年，但不能再延了，那意思准备要放弃他，可能三军总司令啊、来替代。那三军总司令可能算他的账，说你那为了那个所谓的英雄啊什么的出卖了，实际上把乌克兰的出卖了嘛。所以刚才讲就是美国得到了资源，欧洲得到了债务啊，重建资本呢都是你欧洲人出，乌克兰得到了所谓的荣耀，这个荣耀打引号的是一种带泪的，这是带血的这种，对吧？所以牺牲乌克兰的人民，乌克兰的这个前景的，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最大的一种讽刺啊。所以呢，我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个乌克兰去年不是那个布林肯说 if not on the table then in on the menu，
对，
我说乌克兰肯定是 on the menu，
对，
但是现在欧洲不是 on the table 啊，这个比较讨厌。一个他们认为的所谓的贵族手的这个普京，既然是 table， 跟 Trump 在主要的 table， 就他们俩谈啊、
哎。
所以我在慕尼黑之前正好在法国也做了一个阿斯本那个演讲，然后他们那个《费加罗报》的那个首席记者坐到那个就是国际上的国际片的首席记者坐到我旁边，他拿出了一个叫新的雅尔塔的那个图片来，就是5月9号不是普京要搞阅兵嘛？纪念二战胜利结束，请习主席和特朗普都去。
对，
那么这画出了三巨头，来决定了这个人类欧洲秩序、世界秩序。欧洲一看，哇塞，这个世界又回到大国政治，欧洲根本不在里面了。连以前还有个英国在里面，现在英国也没有了，英国也脱欧了。哎呀，这个真是欧洲的一种巨大的一种讽刺。所以第一个，欧洲呢，它因为它现在很弱，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你要不团结。然后呢，他很容易分裂，所以他呢就有绥靖，就讨好特朗普。我刚才讲，神鬼怕恶人，都希望这个祸水东引，希望呢，特朗普去大棒砸在别人头上啊，或者甚至跟中国来对抗，让他可以从中渔利。这是欧洲的一种这个典型的心态。第二个，刚才讲的就是美国呢有非常大的能力来分而治之对欧洲。刚才讲的拿捏他手段太大了，你现在增加军费，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都是靠美国的，大家知道吗？他不是说简单的花钱就能解决自己防卫安全的问题啊，他主要是法国没有美国驻军的，这个西方大国里面法国还相对还比较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但法国现在制造业跟德国跟德国又是战败国，他又不能搞国防那套东西，现在只能花钱买美国的，所以基本上全是美国的武装，这个北约的一个现状。然后呢最关键的是银行，大家知道这个你要投资国防啊，搞研发你必须要资金呢、啊、美国大家知道这个风投华尔街那么那你说搞这个研发了，好的什么新那个什么天空之门都搞这么多少万亿，那欧洲人马克龙这次在人工智能峰会上好不容易撑着一面搞出那么1000亿，但这1000亿不到巴萨还没一撇呢，不知道在哪。那跟美国和中国这种巨型的投入来讲呢，基本上也是他们认为也是这样杯水车薪，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且这个银行相互持股，所以当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马上传导了欧债危机，最后呢美国人好了，欧洲人还在那病得不轻，这就是这个现状。所以银行跨行的持股，产业的不独立，没有自己的谷歌搜索引擎嘛，所以呢马斯克 X 平台那里搞得一点辙都没有，所以他们硬不起来，他没有，就中国才是真的面对特朗普还真的是独立自主的。所以美国矛盾我觉得不能过于夸大，欧洲还是屈从于美国，现在是求着特朗普呢不要太不给面子，或者太那个不照顾我的利益，我私下呢想讨好你，来分别来排队的讨好特朗普，然后甚至以牺牲中国，说我能够帮助你对付中国，你不是主要是对付中国吗？都在这里献计献策。所以我们也不能过于说，哎呀，现在中国携手了，要搞当年伊拉克战争，要搞多极化世界，没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
啊，这是您在现场看到的事。那我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说到这个俄乌这件事情上面，您刚说到了这个什么menu 和这个还是 table 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这种一种说法？我刚刚在思考，就是美国人吃饱了肚子，那个乌克兰成为了 menu 上面菜单上面的菜，而这个买单的是欧洲人，就是最后去买单的是欧洲人，会不会最终这个结局
变成这样？他不光是吃了那个乌克兰的 menu， 大家知道吗？他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对俄罗斯的生意都给美国人拿走了。去年我两次去俄罗斯，你比如说在莫斯科红场旁边那个美国的四季酒店照样开啊，因为卖美国的名牌，换个名声，欧洲的就全跑了。
对，
你知道俄罗斯也是个大市场啊，他趁机呢这个制裁，然后呢给自己的来豁免。当年制裁中国不是也那个贸易战的时候也一样的。所以啊，这个制裁工具就是美国的一大法宝。为什么他不愿意用华为？ 为什么中国现在低不是一个我们很多打破了它的制裁就抵消了美国这种挟持势力的能力了，这才是美国现在有邦金创论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呢他美国人收割是两步啊，收割了乌克兰又收割了俄罗斯，还收割了欧洲，欧洲的产业就业什么机会都跑到美国去了，资本都跑到外跑到美国去了，你们一看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乌克兰也好或者欧洲始终就是美国一个棋子，这就是一个宿命吧。
嗯，那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欧洲我们经常也在我们的话术或者是去表述欧洲是什么呢，对，也希望欧洲成为一极，希望它支棱起来。那现在的欧洲在特朗普这个二次回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在这次您感受到的在特波助澜之下有没有可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一级的道路，还是属于他的这一级是一级小的只是苟着而已？
哈姆雷特的经典名言对吧，莎士比亚说 To be or not to be。
那
我们翻译一下，这因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很大。欧洲呢因然他当然认为自己肯定想当然是一级，他这样想这个一级的时候，他已经心里已经很沮丧了。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61年前创立了默安会，那就是他们认为跨大西洋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啊。以前呢这个欧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那近代全是欧洲列强在那角逐对吧，一战实际上就是欧洲的内战对不
对。
那么你看看唐串，我们去修铁路啊，我们到欧洲当时也派华工去帮助他们挖煤啊什么这些东西，结果呢中国战胜国了吗？在这个巴黎和会上，我们不是被人家当了 manual 了吗？所以我们有五四运动啊
对吧，
后来共产党的创立跟这个都是有
关
系的。
对，
那么当年的世界舞台的中心后来变成了跨大西洋作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当时默安会的前景。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单极独霸，后来那个伊拉克战争，到最后的那个奥巴马搞出的 G2， 欧洲人说 why not G3？就是在力争成为一级。那现在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就是马克龙在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上也说，我们欧洲要走出第三条道路，美国是私人资本的，中国是国家资本的，我们找一个社会市场的第三条道路。你欧洲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没有能够跟 ChatGPT 和这个 DeepSeek 抗衡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开源的，您怎么搞独立的第三级啊，第三条道路啊 ，normative path 吧？实际上也是一种因然，一种 wish， 一种希望，但事实上。马克龙也不能领导欧洲了，法国能不能领导都是过两年以后看勒庞又上来了，这就是他比较尴尬的地方。所以多极化这个概念呢，欧洲人是他们伊辛格是操盘手嘛，是老的那个默安会主席，
对，
就讲了说我们这个用的这个默安会这次年度报告用的这个多极化，他说不是个新词儿，但是我们欧洲人现在没办法，只能混为还谈这个老词汇了，多极化。他主要是认为呢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两极，尤其人工智能呢这种领域啊，那个欧洲人现在很沮丧，他只能沦为跟什么他以前是根本的看不起的什么巴西啊什么南非去争这一级，他列了八级知道吗？这个八级里面还不像我们那个什么两一三四项四项生什么八卦了什么，他没这个责易经，我在会场上大谈易经他们就听不懂对吧。比如说他问了最多中国的一个问题，说中国什么时候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意图是内侵的还是为了去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我就用易经讲，我说这个群龙无首，中国的智慧是就这个多极化，中国的多极化是大家都好像都有龙啊，八条龙，但是群龙无首，这是最高境界。而美国老师 American leadership 就是我要带头大哥，我那么黑帮帮，就这个我觉得你累不累啊？现在特朗普不愿意做这个带头大哥了，那么债务率很高，你自己玩去吧，你乌克兰你自己管去吧，你要我掏钱呢，你对不对？我要有事解决国内的问题，我现在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是让欧洲人很沮丧的。所以这个多极化里面呢，欧盟呢算是一级，但是他用的标题是叫 Perfect Storm 啊，完美风暴，是个电影的名字。
嗯，
这个他呢就文字上呢文学语言，哎呀，欧洲人真的很聪明，他用了些词来描绘八个级，每个人描绘的，比如中国是要去争四条老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意思，然后呢日本是一个 New Normal，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日本，对吧？那个巴西呢是什么？什么什么 land 巴那个卢拉 land， 那个南非是那个南非什么好望角 hope， 那个好望角，那个俄罗斯呢是这个 Cesa 什么什么，又回来了，凯撒大帝又那个什么要，
啊，
对，就大概每个形容都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那个文字游戏玩的，你不看懂文学的话，你还看不懂他说的那个报告那些东西。所以每次漫会那个主标题什么后西方后真相啊，什么 lose lose， 去年，所以他每年搞了一些新词儿，今年呢没有新词儿呢，就在里面蕴含了很多新词。所以我觉得欧洲只能沦为指点江山、汲养文字， 但是改造世界呢，还要靠中国、美国啊。甚至俄罗斯当然有人说是破坏世界，中国是建设世界。而美国现在要重回这个美洲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么一个多极化，大概就这样。所以王毅主任在会上重点阐述了中国叫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是的，
什么意思？第一，要平等。你跟跨太平洋关系，你跟美国平等吗？
没错。
所以中国人不结盟，不结盟就是所有的盟友都依附于美国。你今天碰到特朗普，明天还会碰到一个什么赖一个比特朗普还更无赖的，你将来怎么办呢？对吧？你以前小布什你已经上过当了，后来奥巴马啦，什么拜登，你给了什么诺贝尔奖啊，什么之类的。哦，在会场我猜一个细节，昨天那个芬兰，波兰的那个总理公开说，诺贝尔奖就是我们欧洲的口袋里的礼物，爱给谁给谁，那怎么给特朗普？我说陈总，你太赤裸裸了，你说这个话也你中国人要在现场听了以后，你会受教育的。我觉得这个会啊，应该开放中国人直播就好了。哎呀，简直很多对西方、对美、欧洲还有很多迷信的这些人，看看什么是国际政治的真正的这个权力场啊！真的，这个唐灿最后一句话不是说了吗？那个说权力控制一切，而资本控制权力。所以达沃斯就是资本的，而慕尼黑安全会议
就是
权力的，
没错，
这就是西方两大。两会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中国呢，我顺便谈谈中国的角色很有意思。1999年开始，孟晚会邀请中国代表，但都是外长啊什么去演讲。他不请中国的防长去演讲，很奇怪的。因为孟晚会是有两场的，有防长还有外长，他两个方面的都有。不像香里拉呢，就是防长，没有外长，对吧？所以孟晚会为什么级别层次比那个香里拉高多了，就这个原因。还有思想，还有总理啊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那么因为欧盟。共同安全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是兼防长和外长两重职责的，欧盟知道吗？所以他，而且欧盟的国防部长、欧洲的国防部长基本上都女的，就搞外交的，实际上这是也不太懂事的，这些人。所以九九年开始邀请中国的外长去访啊，去演讲啊，他听听中国的声音，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形。因为主要以前就是在嘲笑俄罗斯的，都是攻击俄罗斯的。但是乌克兰在这个危机爆发以后呢，因为俄罗斯人不能受邀请，只能邀请一些俄罗斯的反对党啊什么做秀啊，那个因为没啥意思，哭啊闹一阵子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让中国来替俄罗斯受气，动不动指责普京完了还指责我们一下，把我们也烧上，把伊朗啊、朝鲜一块烧上，所谓的全球东方啊那套叙事。所以中国人来了，有时候是为了替他们来受气的，知道吗？他有时候气没料杀到你头上，但中方不会轻易被他所激怒吧？你像那个会场上啊，对吧？就是讲了这个。但是后来呢，又邀请了中国的学者啊，出了官方的代表。再说邀请中国的这个官方代表的之前，我再插一个细节。去年我在注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宾馆呢一票难求啊，结果帮我安排的住在他们的主宾馆，就是会场那个宾馆。那就跟我安检上下楼。我说哇，今年待遇高了，我说我找房子找不到，人家给我呢，因为那个哥们那个服务员带我进去，哇，这边还有套间呢，还有会台呢，我一看，我说今年怎么搞，中国崛起了嘛。后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王毅当着王毅伟了，
你的王嘛，
因为那个西方文献里面王最后打 Y 就写个 Y 就完了，后面管理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就像我在阿斯本法国一样，他把毅伟写成大写，把那王写成小写，他们反正拿，我觉得他没这个概念吧。
他看见了 W 和 Y 啊，
对，就W A N G 他是有的，王是有的
啊，王嘛，然后后面不是
出来，
您毅伟不是也是 Y 嘛？王毅不是也是 Y 嘛？对不对？
也就算写全了，我毅伟也跟那个王毅也是非常接近了，
对
吧？
对，他就是混了，
对吧？你所以这个后来我想，如果台湾人知道这个东西，那么台湾人混进去怎么办呢？这个台湾也有王毅啊，对吧？
其实很潦草的草台班子。
那么这次呢？昨天泽连斯基那场，他开始也是拦着我们不进去，然后呢，他就问你那个你是哪个？我说我穿的中装嘛，他们以为是印度莫迪的服装。我说不错，不对，我说是中的青年装。他说你是中国代表团的，他说那你代表团，他说你叫名字王毅，你代表团团长让你进来。我说你搞错了，你他妈昨天王毅主任已经走了，好在我混进去了，反正
今年又犯这个错，
不让我进去。他们哪是什么代表团官方嘛，他是认369等的，像我这个都是学者单独受的邀请，也不是什么中方代表团，你知道吗？所以跟他们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你看日本的首相啊，包括我昨天演讲那个一个 panel 里面讲地缘经济的那个印度的这个外长也在，苏杰生也在旁边坐的。所以他们的外长也好，防长他们是一起参加研讨的。
是的。
他们认真在倾听的，因为那个场合交朋友也好，话信息很重要。 不像中国，我们外长这么忙，哪有时间呢？从到底听你这破玩意儿，对吧？那王毅走了，这王毅外长，王毅
没来了，
那代表来，他团长来在这里听的，对，我这个插曲吧。
明白，嗯，
就讲了中国的作用。后来呢，就是中国基本上是就是学者呢，像傅莹大使他们很受欢迎啊，
嗯，
就能那个说了一些话，他们那个听得进去，而且那个风范，那个魅力啊，确实
是的。
另外呢，就是现在 CCG 他们也很认可，
嗯，
因为一信哥大家知道里面把那什么那个艾利森啊什么很多中国人很喜欢战略家嘛，我们把他的休息里的陷阱呢 ，CCG 就给他翻译的。这次的报告中文版最开始也是 CCG 翻译的，
嗯，
所以只能在抬举他们，所以他们借助 CCG 这个平台呢进入中国市场也很重要。所以呢，每次王辉耀也是他们有点进入他们的一些议程的设计的，也不能说完全议程就可以搞一个自己的编会了。
嗯
啊，所以我也是 CCG 的高级人员，我觉得开始呢，中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了。除了你做一个被邀请的对方，你还可以参与一个编会的成员，包括李晨，大家知道现在从原来布鲁金斯，现在是在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吧。
嗯，
那他也跟兰德公司搞了一个 partner， 讨论中国的，所以这我觉得挺好的，就中国的地位可以逐步有些合适的参与进去了。但是记者是进不去的，
是的，
你什么 CCTV 还是什么 CCTN 啊？昨天因为只有中国专场，他有六个中国的一个 track， 他们叫 China track， 大部分是麦卡托，是我们制裁的搞的，就是不让中国人进去的。像昨天挂他翔讨论中国，你竟然不让中国学者进去。那么那个关于中国的专场，像 CCG 的和那个李晨的那个，那让中国记者进来了，像昨天格罗伯探视啊，那他们进来了，但是必须有他们的安保，两个安保人员带着你进来
啊，
就在门口守着，你开完会我把你带出去。你不能说你趁机进来了以后，你在会场上各种的到处乱跑乱转不行，就像那个罪犯一样，就是他只能在那个中国会场上见完了以后就不能再活动了。
嗯
啊，这就是一个状况。所以里面还是欧美的，主要是欧洲的一个场子，但背后是美国在这里操盘也好，或者舆论。这个是世界的一个现状。
是的，因为你说到媒体这条线，确实是我们在申请这个报道的时候，最终莫安会的这个主办方给予我们申请报道莫安会的记者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人数非常少，就是能让你像刚刚王一伟老师说的，在特定场合能进去去进行报道和拍摄的，主要是以摄影记者为主。而像比如说文字记者或者是其他的记者，那大多数的都是停留在去这个莫安会的线上，他开了一个线上的 media center， 然后去里边去找你相关的素材，所以他的级别确实是很高，因为里边不是房长就是外长，你想想现在国际交流不就是靠这俩吗，对吧？不是要么是靠嘴要么靠手吗？这个就是刚刚我解释一下王教授所说的这个情况。另外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您提到了傅莹大使，傅莹昨天有一场是关于中国南海相关讨论的一个会，我从头到尾在第一时间他的那个直播信号来了以后我们就看了。我认为是除了外长，咱们的外长那一场活动其他更精彩的一个，因为傅莹大使出现的那个环节还是有其他国家的相关的嘉宾，比如说有新加坡的防长，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另外还有菲律宾的外长，某种程度就已经是形成了辩论和对垒了。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当下，对于中国南海的相关的议题引发的一些争议，都能听到对方是什么样的狡辩，然后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击破的。我里边印象最深的其中几个片段是傅莹大使非常轻松的拿捏住了西方，就是去戳破了西方的那个所谓的谎言，比如说啊，这个对于中国南海，你们为什么不能既和这个东南亚的国家搞好关系，又和美国去搞好关系呢？结果傅莹大使就说，你现在和东南亚，关于我们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有南海问题，但是部分国家有南海问题的原因不就是你背后有美国吗？就立刻就把这个话就转移过去了，就是很精彩的一段对话，之后我们会整理出来给大家看啊。但是这个又回归到了我想连着关于外长的这件事情听一听王一伟教授。王一伟教授，您在外长的那个活动，包括在参加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有中国角色的这些编会也好，还是参与的这些会议场所也罢，您感受到的 现在欧洲也好，西方的这些也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玩不下之后，是不是更加愿意去听一听中国到底想要说点什么？因为至少从氛围上面来看，我看到了一个现象，王毅外长的演讲结束之后，是乌泱乌泱的一群人冲到前面去和王毅外长去握手，甚至去攀谈两句，希望能跟他先交流上，对吧？就像递名片呀，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谁，要去说几句。我印象我看到了一个镜头，这个是在所有镜头里边很少，克里来了。克里因为他是受邀嘉宾，但是其实在现场王毅外长的那个现场的时候，他并不是这场里边的场嘉宾。他是在王毅外长上台之后，他来到了现场去听王毅说了啥，然后结果王毅外长要走的时候还单独迎上去克里去和他去攀谈了去两句。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镜头，我不知道您在现场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的确，因为王毅主任讲话呢，那个来听的人都是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感兴趣的。
嗯，
那些亲美派他们都跑了，我看到了，因为万斯讲完就王毅主任这一场吧。
嗯，
那应该来讲呢，人找还是找了不少，尤其记者。
嗯，
不是说万斯重要，是因为他第一次亮相，特朗普这个派过来的这个人，知道吗？大家怕他，知道吗？
嗯，
所以大家一个个洗耳恭听吧，不管怎么说吧，对吧？
嗯，
就真的一个字都怕落错了，听那个。但是王毅主任呢，刚才很多那个对中国有意见也好，或者亲美派，他就走了。
嗯，
这个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王毅主任他是讲中文，
嗯，
所以他还需要翻译，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啊，这可能也是个。第三个呢，中文的表达比较抽象，
嗯，
比如说他当场尽管说那什么，什么你强任我强，你翻译怎么再好，他没那个感觉，没那个讽刺的意味，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他的、嗯、还得琢磨半天，你知道吗？他的有时候，所以来现确实呢，那个他们欧洲人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万斯说要听听人民的声音啊，不要打压那个人民。结果他讲完话，马扬头就走了。他知道不欢迎，没人去给他这个，包括跟那个冯德伦，我看也没什么互动也好的。
嗯，
这就是个现实，啊，这个中国外长呢，讲完演讲以后还坐下来，那个慕尼黑安全会主席啊，给他提了三个问题吧。
对，
而且呢，下那个结束以后呢，刚才你说了，很多人蜂拥上去跟他握手啊什么的，对吧？这个情形确实是这样，我都录下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跟那个万斯那种傲慢那种给你的一种震撼，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美国人就说我就这么着，你怎么低吧你？他知道欧洲这个你就这个德行你怎么样？中国人还是讲道理，还是愿意做工作啊？怎么做欧洲的工作？我觉得就只有中国这么重视欧洲，可以这么说。
嗯，
五大厂里面，我经常讲哪一个这么支持你欧洲一体化、自始至终的？那美国不尿你，俄罗斯也不尿你啊，那也是羞辱你啊。
对，
英国也不尿你，像退欧了都已经。
嗯，
那法国尿你是没有办法来利用你欧盟来放大他的权利啊。
嗯，
当你要侵犯我的权利的时候，戴高乐当年不是空椅子危机好几个月了吗？
是的。
所以啊，这就是欧盟的这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哇，在阿斯彭的时候啊，顺便说一下，因为正好来慕尼黑，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就谈到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一下子给他那种震撼。
嗯，
美国行，那是那结果中国比美国还行，好像他们觉得很难接受欧洲人呢，因为美国是他们自己人，知道吗？
嗯，
我跟他说了，你没读过易经，你就读汉字，中国3500个字里面，就把那些主要意思表达出来，你对英语呢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在叠加文字啊，有这个大语言学习成本极高，所以你根本不懂这个。我还讲了一个形象，我说中国人呢右手在吃兰州拉面，左手还在玩手机，你法国人做得到吗你？啊，他们当时在笑。我说我们上网时间是一天5-6个小时，你们5-6分钟，你想想看看，对不对？中国人一心二用的，像我的学生一边上课一边还在处理自己的作业，或者甚至是上微信，谁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吧？他左脑听右脑，他又可以干别的事儿。这个，因为我们三个神都拜，对吧？佛啊，什么那个孔子、老子，你们就拜一个神，天天还是这么虔诚，那么趴在地上，是不是不一样？我尽管开玩笑，他说你要从文明，从那个，结果在法国，他们当场那个，他们有个杂志叫《巴斯蒂》啊，我也巴斯底狱啊，我说孔子，但是不是那个意思。然后马上约稿说，我从文明的视角看这个 DeepSeek 的崛起，AI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那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也跟他讲了，他问的核心的问题关于中国是说中国是内倾的还是？中国要去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
嗯，
我就跟他讲呢，我说你一定要从宗教的角度，美国呢，第一你是 promised land chosen people， 你是上帝的天选之民，
天选之子，
你一定要有自信呐，谁能取代你呢？你是上帝的唯一的儿子，我说，开玩笑，我说，中国又不信上帝的，你怎么可能取代你，对吧？
嗯，
我说中国人是信那个儒道释的，儒家强调人和人的关系，道家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佛家强调人和自己内心、人和自己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是 反求诸己是内省性的。孔子也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也不更加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没有中国哪个传统文化是去征服世界的，所以这是我们的 DNA。 我还是刚才说，我说中国的国歌和俄罗斯的国歌都不一样，俄罗斯的国歌是我们的领土这么辽阔，像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那么大太平洋，中国的国歌是什么？中国民族
最危险的
时候，我们是5000年啊，所以完全是一个是时间的逻辑，一个是空间的逻辑。哎，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这欧洲人还是讲道理的。哎，他们没听说过，他说。我说你没听说，你当年伏尔泰、莱布尼茨学我们的二进制啊，学我们的孔子的文化，你们现在缺少这种精神的，你们也没有做冒险精神的大航海，你们现在天天在这个深宫怨妇，左抱怨右抱怨的，指责那个俄罗斯同时还把中国瞬间烧上。我在会场我就说了，我说中国的常识啊，世界的常识也是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对吧？你现在已经跟俄罗斯为敌了，你又把中国也烧上，你什么意思嘛？你一方面让中国人帮忙，说什么俄乌你应该怎么出，你这个那个，对吧？我说你还指着中国卖东西给俄罗斯，俄罗斯拿来制造武器。那我说中国还卖东西给乌克兰，乌克兰也用来制造武器来抵抗侵略者，那你为什么表扬中国呢？中国是世界工厂，基本上什么都制造的。再有你说要制裁中国，就因此要制裁中国，就是那个英国那个防长在会上。那我说你太阳还照在俄罗斯的上空，那个大地上，让它那个小麦这么丰收，那个资源这么丰富，那个油气这么丰富，你把太阳给我一块制裁算了，你他们简直是哭笑不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孔子不是讲了这个日月无私照啊，郑和下西洋就讲的嘛，对吧？你知道吧？天无私父，地无私宅，这个日月无私照啊，你此之为无三思啊。我就讲他当然听不懂这些礼记这些话。不管怎么说啊，你讲的这个文化，讲的易经，他听不懂会听不懂，但他
触动
了思考，就像王毅主任讲的那个、
嗯。
后来他们老外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倚天屠龙记》，听说还有这么一部，赶快去看金庸的小说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这次的那个文化的回归，包括哪吒也好，或者悟空啊，包括那个我觉得那个《射雕英雄传》，
对，
我儿子看了以后，他说：“哎呀。”我爸爸那个80年代我们都看这个看得入迷的，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年轻人他没看过这些东西，他要重新翻这个武侠小说。我说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个武侠梦的，你知道吗？
对，
有皇帝梦做不成那个，但是呢最后做个武侠梦来去满足这种替天行道的那种行侠仗义，对吧？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的，世界各国人民也有个武侠梦没准，对吧？你现在路见不平，你像乌克兰这个受欺负，那谁就给你那个仗义直言呢？你特朗普就靠不住。就世界层面上我觉得一种无奈，整个现场我就看得到，就是欧洲美国的蛮横，欧洲的这种无奈，乌克兰的这种无助啊，全球南方的无望，整个世界的无序啊，可以说都是无。
哎呀，
中国的、
这个、总结真棒，
无敌
啊，中国无
敌，我们无我啊，
无我，或者是我们准备无敌，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可以把它整句这个无啊，可以这么说、
嗯。
那个现场气氛是非常有意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他的提前3天才把那个4天吧，把那个安全报告，就每年年度报告发出来。
对。
然后他的整个的 program 也是前2天才发出来，而且你拿到这个 program 是不全的，每个人拿到这个版本都是不一样。
嗯。
西方人拿到的是非常详细的，因为你想想看啊，一般在国内开一个会，主会场你能看到的人，分会场也能看到，对吧？
对。
但在慕尼黑永远能见不到，你是见每天在走廊里都能见到新人。我说在主会场没看到你啊，那是让俺冒出来的。那个酒店里边，那个走廊里边，那个犄角旮旯里边，那个整个酒店套酒店里边，简直就是不知道多少人在那鱼龙混杂。
是的。
那个他这个场子是非常神秘，可以这么说。中国去人家简直是门道有时候还摸不清楚，那里边不知道混了多少人进去。
是的。
那个，所以各种各样的双边的这个地下的会谈呐、啊，这种，我有那个简直，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很深。
嗯，我是今天
那个第3次参加了，我还感觉到看不懂，看不透。
嗯，
这个里面那个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这种老谋深算，这个做这个局啊，你像这个一个老饭店，他妈办了61届了啊，还那个吸引了每年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这个全球那些大咖们，如果不被慕尼黑邀请，感觉到好像一年都好像很失落的。
是的，
别说什么学者，就是他们防长外长。是吧？刚才讲日本首相来，只能在那个 panel 里面跟别人一起讲一讲，都已经不错的待遇了。这个大国政治，只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那没办法，他是个戏子嘛。就除了美国啊，去年是哈里斯，今年是万斯，对吧？主场啊，就他讲演讲，回答问题不回答问题，他走了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主场啊，然后还有欧洲嘛，自己东道主嘛，冯德莱恩
中国
主场，对吧？他本来也是德国人。那前面的开幕式的演那个像那个总统啊，那欢迎词那不叫主场。第3个主场就是中国，
是的，
王毅主任就单独他一个人讲，
对，
没有什么谁跟我同台， 其他的欧盟的什么防外长啊，其他的什么首相靠边站去，全是在于包括北约秘书长只能是在这个 panelist 里面，
对，
五个你是其中之一，这个就是整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中，他们已经认可了中美两极，
是的，
但他呢认为可能还是 G3 欧洲应该在这里面协调，来教训一下你，美国人要听话，中国人也要归属遵守规则，他欧洲人还自己在以为他在塑造这个世界。
嗯，很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这个王教授说了说他在慕尼黑安全慕尼黑安全会议现场的这些观察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生动，不到现场是绝对没有这么多料的。同时我的形容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就是一种，已经因为他毕竟做了61届了，有点像美国人已经常年或者是说西方所谓的那个价值观灌过的那个迷魂汤啊，已经灌了60多年了，所以说一时半会儿你说你让他转变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很难的，尤其是我们作为媒体，我们看到的信息量，在那个后台看到的信息量，各种会议的这个直播的信号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西方视角的更多一些，尤其他们自己就是比如说傲慢的那些捧在自己手上已经不值钱的但自己却认为很值钱的那些所谓的价值观，那些东西依然在反复在说，比如说那个什么共和党的那参议员格林厄姆啊，是他们的这个受邀嘉宾，去到哪里你说边角料去聊一个海地的事情也好，还是去聊一个乌克兰的事情也好，他都要烧上和台湾的问题有关，他都要公开的在那地方要反对一下。
我猜个细节，这哥们傲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有一场是关于北约的那个美国另外一个参议员，这个 New Hampshire 的一个参议员和他嘛，汉姆，还有一个就是北约秘书长啊，那个吕特，他们三个人啊讨论这个欧洲防务和北约的。结果呢，他在讲话的过程中，电话响了，呼呼打过来，他接着接，他说，我看看是不是特朗普打过来的。我他妈你牛逼哟！那底下人还不是不是还鼓掌呢，给他，他还显示我跟特朗普好像什么。是好像有联系的，大概就是关系
显得自己还很幽默，
所以呢，欧洲人也就是认实力的。我跟你说，
是的，
你说基本的游戏规则，你是组长发言，你们还手机响，你还在接，你还说看看是不是特朗普打过来的，那简直。但是我也来学这一招，要是我在欧洲开会，我也是电话响，完一看我说是不是打过来的。
他们应该是吃这套的。
瞎闹嘛，他忽悠人嘛。
那下一次您的那个房间可能真的就是有套装有套间了呢。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哎呀，很好，反正
没办法。
对，就是有这种直观感觉。但是我个人觉得现阶段只要有中国的声音开始出现，尤其像外长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演讲再加上对谈，你能看得出来我们就是就像武侠小说当中那种无形化有形，无招套有招。而你看对方的那个其实也是慕安会的主席在和这个外长在交流，他就还是那种被灌了迷汤之后，当我们说个 DeepSeek， 他非得在后面要加一句啊，我觉得还是拿 ChatGPT 啊看看能不能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自于英国的这个同传应该翻得很好了，就是还是自己那个劲儿啊，还是没卸掉，
相信自己嘛。
对，还是，哎呀，反正就是需要点时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慕安会很精彩。
我觉得最后补充一句，估计政治还是有看不见的手的。我平时报道新闻呢，都是谁说什么谁说什么，只看了结果，
对，
看了过程起点，他到底说的是啥意思？实际上呢，慕安会我每次为什么觉得挺有收获的，就是那种场啊，你感觉一下。就刚才讲，这次的慕安会主席今天啊，他也告别了，他一共做了两年，去年呢是见习，今年当然他操了一盘手，那实际上被伊辛格就老牌的主席，你知道干了几十年的那个要换掉他，对他不满意。他以前呢是驻联合国大使，跟我们的耿爽副代表还吵过架，所以这个伊辛格还重视跟中国的合作。你搞中国人吵架不行了，你的中国人还是要邀请他来呀、啊。
是的，
中国人不来了，他就全球南方也好，这个世界上影响力，这个慕安会也受影响，对不对啊？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实际上也跟他们那个增加他们觉得，包括我讲了一些易经啊，讲了那个民族团结法了，那个兰德公司啊，那个其他公司，他们没听说过这些东西，他们还是有收获嘛。关于中国的政策，他们也是刚才讲，这是个交朋友，也是来忽悠人，也是做秀的一个场所。中国人不来啊，这个戏就不那么好玩。光请印度啊什么那个吸引力不够啊，俄罗斯他又来不了，所以我觉得全球南方呢有眼巴巴的总统也只能做到一般的，跟我们待遇差不了太多，但也追求一个在春晚上露一脸吧，这也是他们的春晚嘛，对不对啊？
是的，
哪怕你那个道德模范也好，讲仗说一两句拜年的话，那也今年那不得了了 ，CD 不那个这唱片的销量那就不一样了嘛，那是在本国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场子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他呢。 背后还是伊辛格他们那个操盘手，他们准备还是要请那个斯坦贝格，就是北约秘书长刚退下来，
嗯，
让他去做主席。但这个哥们呢，已经做丹麦的那个财长了，他为什么让他来继续做呢？就知道他没有时间管，那实际上他继续在操盘。
嗯，
所以啊，这些大佬们，我觉得我们老是讲美国有 deep state， 世界政治上也有 deep state。
是的，是的，
是有些看不见的手。所以为什么有国内人在炒作什么共济会啊，什么这个，当然有点神乎其神了啊。但是呢，可能不叫共济会，这叫别的。但是一定是有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手指的一切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他给你看的新闻，或者我们看的都是自己愿意看的新闻。就这个世界，这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啊？这个是无相，这佛教里说的，这个都是一种幻象。
嗯，
啊，叫执着，过肉执着，皆非正念。阿弥陀佛，保佑世界吧！
哎呀，只有在咱们小破圈里边能看见，王教授能说到这么嗨，阿弥陀佛，双手合十，挺好的。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每一个国家都在，无论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也好，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行为准则也罢，拿到自己的剧本，只希望这个剧本还是真正对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有利的。就像这个王毅外长在对谈的时候说那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对我们自己人民有利的事情。所以说他这是在回击所谓中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想的话，你们老是抨击我们买油气，你们哪个国家能站出来说我给你提供这么多俄罗斯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油气呢？我觉得这就是这样，因为这不符合于我们的剧本，不符合于我们自己的人民，就是这么简单。很高兴叶教授，
那个我顺便插一句，就是在会场上，这个蓝莓公司组织的那场，我也就进一步解释了王毅主任这句话。
嗯，
他们老是说中国的动力是去取代美国，还是那个内部的压力造成的？我说主要是内部压力，不是跟你美国的所谓的竞争。那我就举我的例子来讲，你说我的现在学生要找工作多难呐、啊？现在都考公务员，公务员有时候一个岗位1000个人去争，几百个人争一个位置，你光有什么985都没有用啊！这个，你还要情商、智商都要高，你还得。所以中国都是逼出来的。
是的，
你说我跟他说了，我说现在中国有4亿中产，到二，习主席说了2035年变成8亿中产，我靠原来那个模式不行了，那我们只能靠什么？那靠我们的创新呢、啊？靠我们的勤奋呢、啊？靠模式啊？靠主动开放啊？什么？这都是中国都是被你逼出来的。中国为什么造出了 DeepSeek 而不是你们打压的嘛？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谷歌？为什么我们用北斗？不当年把我们的 GPS 给关了嘛？
对，
所以你感谢你美国，你打压中国越打压，就像毛主席说了，制裁吧，制裁个8年10年了，我什么都搞出来了，
是
真的感谢。所以呢，你不制裁我，那我更也一样会赶上你。我就跟他讲了，欧洲人说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在会上讲，我说规则是。当年做个中国乒乓球啊，一骑绝尘。你把乒乓球规则改了一遍又一遍啊，什么有横拍、纵拍，这么弄，中国这个乒乓球照样是乒乓王国啊。你网球你怎么从来不改规则呢？但现在就是网球，我们的那个也拿奥运冠军了，你怎么逼嘛？所以我就不是说我们中国怎么逼，中国逼出来的，我也不
想
挑战你。所以这个把戏，中国现在也看得明白了，不是那么幼稚了啊。
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拿到的剧本是其实对方逼出来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呢，至少我们自己清晰的认识到是对我们自己好的。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很深刻，很有意思，也很有趣。感谢王教授啊，因为我知道您现在人在慕尼黑，马上要去赶回国的班机，那我就不打扰您的时间，等回到北京之后，咱们找一个时间再好好参叙，再面对面的再交流这些有意思的这些故事。谢谢大家啊，各位看官关注我们世界观 views 的 VIEWS 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和评论区下面和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我坚信这一期节目一定这个弹幕和评论区是非常多的，因为很有趣啊。好，就这样了，
没有时差啊，因为我还在慕尼黑、所以我觉得是最新鲜的，供大家参考啊。
哎，谢谢
，还要靠各位看官自己的去评判吧，就是仅供那个大家那个一线的一手观察，更深层的内容还有深层的，我们再去思考和挖掘。好，
谢谢王教授，
谢谢，
就这样了，拜拜。
嗯，拜拜。